弟兄姐妹平安。上个主日我们提到了山家的背后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母亲，因着她的敬虔教养她的儿子，在混乱的时代坚守主道，所以山家能够被神拣选成为拯救以色列的士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另类的母亲，在士师记第五章第七节那里写道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。底波拉她是做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母亲，因为神看以色列人如同孩子没有娘一样，所以他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亲。孩子没有娘，那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？在外面可能被坏人欺负，没人保护，害怕受委屈的时候没有妈妈的怀抱可以得安慰，这正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。他们被仇敌大大的欺压，活在恐惧当中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孩子没有娘，还会有怎样的情况呢？你们都看过连续剧，都会被人家嘲笑，这孩子没教养。这当然不是事实啊，不是说孩子没有娘他就一定没有教养，这当然不是事实，只是人会拿没有娘这件事情来嘲笑这个孩子。以色列人他们有神的话，神把律例典章诫命赐给他们，要他们遵守。圣经上说这本来是他们在万族面前的智慧和聪明，但是现在他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，成为仇敌的笑柄。再来，孩子没有娘，当然他一定是缺乏母爱，因此神兴起了底波拉做以色列的母。他的母爱不但振作了以色列人，更是复兴了整个民族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另类的母亲，看底波拉的故事，因为我们今天个人的家庭，我们神的家就是教会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属灵的母亲。所以我们要透过底波拉的故事来学习他的榜样。在进入讲道之前，我要先说明，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跳脱男人是头，女人应该退居幕后的观点来看这段经文。我们一定要跳脱这个观念，很多人都是戴上有色眼镜来解读这段经文，以至于没有看到经文的经义。因为不分男人或是女人，只要是属神的人，顺服神的旨意，都可以被神来使用。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了，你看到有三个主要的人物，底波拉、巴拉、亚裔。我们可以说没有底波拉的支持就不会有巴拉的奋心，如果没有巴拉的奋勇杀敌就不可能有亚裔的暗杀，这三个人缺一不可。这三个人缺一不可，他们彼此互相的需要，都无法独自完成拯救以色列人的任务。所以这段经文在讲的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团队，为了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们这三个人都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不单是三个人，其实包括整个以色列民族，待会我们会看到。所以今天我讲到的焦点会放在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底波拉，之后我们同样一段经文会讲到巴拉、 下一次会讲到巴拉，再下一次会讲到亚裔。今天我们先聚焦在第一个出场的人物底波拉，我们的经文要聚焦在前面的十节的里头。底波拉他集多重身份于一身，你从经文的排列介绍这个人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介绍他的第一个身份是什么？先知，是他与神的关系，是他与神的关系，而这个关系呢是由于其他所有的关系，他摆在第一位，这也是他被神使用最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他把神放在他生命的第一位。这个关系，他与神的关系优先于其他所有的关系。在新约基督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，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讲到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基督徒是基督耶稣的门徒，我们做主的门徒，我们与主的关系要放在什么？要放在最优先的位置，要放在第一个位置里头。所以他的第一个身份是先知，第二个身份呢？第二个身份是什么？人妻。他是谁？是拉比多的妻子，是人妻。无论底波拉他在外面是什么身份，他在家里对拉比多来说他是谁？他是妻子，他是他的妻子。虽然经文对拉比多的琢磨不多，但我们可以想象，因着拉比多丈夫拉比多对妻子的成全，拉比多对神的顺服，对妻子的成全，以至于成就了底波拉的侍奉。这就好像神他拣选了玛利亚从圣灵的感孕做耶稣的母亲一样，他也需要丈夫约瑟的对神的顺服，是不是？他也需要约瑟对他的支持。所以我们都在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都读过他们的故事。约瑟本来要把他休了，可是神说不可，因为这是出于圣灵的工作，是出于上帝拯救的计划。所以约瑟就怎样顺服，他把玛利亚娶过来为妻，他支持他。所以这还让我联想到一个人，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，人称铁娘子的柴契尔夫人，跟她的先生叫丹尼斯。我们可能都知道柴契尔，对不对？但她先生叫丹尼斯，你可能都不晓得。丹尼斯是她的先生，这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但因着丹尼斯的支持与帮助，使得柴契尔夫人她能够在政治上面发光发热。所以柴契尔夫人她曾经在公众场合多次的在公众场合里头表达说，如果没有她的先生丹尼斯的帮助与支持，她是不可能有如此的成功的。她对她的先生的支持她非常的感谢。所以柴契尔夫人在政坛上面叱咤风云，但是她回到家中，在她丈夫丹尼斯的面前，她放下工作强悍的作风，她愿意顺服丈夫。在她自传里头写说，她就做她的小女人，回到家中的时候。所以这第二个身份讲到人妻，第三个身份讲到什么？工作。第三个身份讲到工作，底波拉是以色列人的什么？士师，同时他也是以色列人的母亲。所以这个是圣经他在介绍底波拉身份的顺序，第一个是与神的关系，第二个是与配偶的关系，第三个是工作的关系。 弟兄姐妹，这也应该是我们身份的顺序。当你顺序摆对了，你的生活就会蒙神赐福。但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身份，把这个优先顺序给颠倒了。如果你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那么你跟配偶，你跟孩子的关系就疏离了，你跟神的关系更是抛在脑后。如果你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话，如果你把孩子摆在第一位，你看重孩子过于看重神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孩子会偏离主的道，你的孩子反而会偏离主的道，你孩子会成为夫妻冲突的导火线，你的愁苦必加增。你优先顺序颠倒了，你的生活就走向了混乱。第四节下半，底波拉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当时的意思是底波拉，他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欺压中向神呼求，神才兴起他的。当时底波拉早就已经被神拣选做以色列民的士师。所以第五节，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，在底波拉的棕树下，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。所以底波拉服侍以色列人一段时间，判断民间的争讼，深得人民的信任。所以经文写到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，这不单是代表以色列人希望自己的案件可以得到公正无私的审断，它更代表了一件事情，它代表了人心归向耶和华。因为底波拉他是按着神的道在施行判断的，他是按着神的道，这是士师的工作，按着神的道在判断他们，在教导他们，以至于人他们现在都愿意来到他那里听判断，就代表人心归向耶和华。所以因着底波拉的服侍，所以以色列人开始在欺压中呼求耶和华的名。所以这个是整个民族复兴的第一要素，整个民族复兴的第一要素，也就是由下而上，而不是由上而下。复兴的第一要素是由下而上的，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个觉醒，我要这位神，我要呼求神。复兴不是由上而下的，不是有一个优秀的领导就可以办到的。如果百姓是烂泥扶不上墙，你光有优秀的领导也是没有用的。摩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是神的仆人，在神的全家尽忠，但他最终仍旧无法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悖逆神，这群百姓悖逆神，所以最后连摩西他自己也被拖累，进不了迦南地。同样的，教会复兴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喊教会复兴，我们在喊教会成长，教会的复兴要从下而上，神的子民要先自觉的靠主站立起来，否则任凭牧师怎么大声疾呼，我喊破了嘴，我呼召大家起来建造神的家，可是无人理会，那也是没有用的。任凭小组长你怎么样用心的陪伴你，去鼓励你，去扶持，可是无人回应，你最后就是真心换绝情。复兴是由下而上，所以你看到当巴拉登高一呼，有10000人起来响应， 这个不是因为巴拉他有领导魅力，不是，是因为那些响应巴拉的人，这群人他们是先被主复兴的人，所以当巴拉起来振臂一呼，下面的人就群起响应。所以在第五章，下一次我们之后会看到第五章最著名的底波拉之歌，在那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一开始第二节他就讲到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这是复兴的第一要素，神的子民普遍的觉醒，他们甘心，他们肯牺牲自己。不过从现实面来说，在一个团体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等到所有每一个人都自觉靠主站立，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甘心牺牲自己的。好，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现实面。虽然我们很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靠主站立，每一个人都能够自觉醒悟，愿意牺牲自己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，不太可能是每一个人。所以在底波拉之歌里头有六个支派是被称赞的，有五个支派是被责备的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，对不对？除了利未人以外，有一共有十一个支派，有六个支派被称赞，有五个支派被责备。为什么被责备？是因为他们在征战当中袖手旁观，他们在征战当中袖手旁观，而这些人与复兴无分，而他们将来也不会被神纪念。所以弟兄们姐妹们，我们渴不渴望教会复兴？你们渴望吗？你渴望教会复兴的话，你就要起来，你就要起来甘心乐意舍己的侍奉神，你就要起来服侍神，你就要起来把你的心归向神。你有歌唱的恩赐，你就大声的赞美神；你有教导的恩赐，你就按着正义来分解真道；你有传福音的恩赐，你就带人信主，领人进教会；你有治理的恩赐，你就殷勤的治理。但是你不要做一个在旁边观望的人，你不要做一个在旁边观望的人，一起起来参与建造教会，将来在生命册上必定会有你的名字。复兴的第二个要素是众领导的出现。领导最重要的特质是顺服。众领导的出现，而领导的特质是顺服神。如果领导顺服神，他就会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。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要顺服神，一个嘴巴上说顺服神的人，他却不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那么他的顺服是虚假的。当然除了那个权柄者他偏离了神的道，我们可以不顺服以外，但是如果你说你顺服神，你必定会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。底波拉他是神所设立的士师，但神他却钦点了巴拉带领军队。这个士师跟以往的士师不一样，以往的士师他们带领军队起来征战拯救以色列人，但底波拉不一样，底波拉是士师，但神却点了巴拉带领军队。你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知道他们两个人各司其职，底波拉等候神的指示下达攻击的指令， 巴拉领军作战上场杀敌。所以第六节，底波拉他顺服神。底波拉没有说我是士师，哎，神啊，你应该找我啊，你怎么会找别人呢？没有，底波拉顺服神。底波拉把神的旨意告诉巴拉，经文上写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，这个你指的就是巴拉说的，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。巴拉听到了他就顺服神，巴拉听到了以后他就顺服神，他也顺服底波拉的指挥。所以第八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是常常被误解，而且误解很深的经文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，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，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。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。很多人以为巴拉要底波拉同去是因为他没有信心，他们认为巴拉没有信心所以要底波拉同去，所以最后荣耀就与他擦肩而过，归于雅意了。你们可能会听到有这样的解释啊，这个误会大了。巴拉为什么要底波拉同去？因为巴拉很清楚知道要打赢这场战争必须要与神有神与他同行。巴拉知道我要打赢这场仗不是靠我自己，是要靠谁？靠神。他必须要与神同行，若是神没有与他同行他是不会去的。而底波拉是先知，先知代表神，所以巴拉要底波拉同他一起去。其次，当巴拉知道神要把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中，他甘心顺服。纵使最大的军功最大的功劳要归给一个妇人也无所谓，巴拉他仍旧愿意去，他仍旧愿意去的。他没有说哎，我做牛做马，我打仗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呢，结果手工我没有份，这种为人作嫁的事我才不干。巴拉没有，巴拉顺服。为什么？因为巴拉不是要得自己的荣耀，荣耀是要归给神的。他顺服神的主权，神要使用谁就使用谁，神可以使用任何一个人来成就他的工作，而神使用的器皿越卑微，他就显得他行事奇妙，神所得的荣耀就更大，以至于最后西西拉竟然死在一个弱女子的手中，这对仇敌是一大羞辱，但却能够彰显神极大的荣耀。所以希伯来书11章32节在那里提到，我们上礼拜也引用了这段经文，基甸谁？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，这都是士师，大卫、撒母耳，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。如果巴拉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，就不会被希伯来书的作者列在信心伟人的行列当中了。这名单当中照理说应该是没有他的。所以巴拉有没有信心？有，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是一个不求自己荣耀的人。 所以不要再误会巴拉了。好，我帮巴拉申冤一下。这是复兴的第二要素，众领导的出现。而领导最重要的特质是顺服神。一个没有学习顺服的人，做了教会的领导，迟早要成为家中神家中的祸患。一个没有学习顺服的人，做了教会的领导阶层，迟早要成为神家中的祸患。教会要复兴，需要众领导。我们需要小组长，我们需要执事，我们需要长老，我们需要不求荣耀自己，只求荣耀神的领导。教会需要这样的领导。但是我们讲到领导，它就意味着什么？它就意味着责任。我们讲到责任，就意味着他比众人要怎样？更辛苦，更劳累。所以领导要愿意肩负重任，甘心牺牲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愿意吗？在底波拉之歌，刚才我们提到第五章，刚才提到说第二节讲到百姓他们甘心牺牲自己，在第九节他则讲到我的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。倾向的意思就是支持。底波拉说我支持以色列人的首领，为什么？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不是牺牲百姓，领导在旁边纳粮，不是，百姓甘心牺牲自己，领导他也甘心牺牲自己。如此教会的复兴指日可待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的向神恩典宣道会当中兴起做领导的人，你甘心牺牲自己，不求荣耀自己，只求荣耀神的领导。可是如果反过来讲，教会找不到人做领导，如果教会找不到人做小组长、做执事、做长老，找不到，那么就代表教会的复兴还有一段等候期。复兴的第三个要素是神的时间。神的时间，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。底波拉的回应是神同行的保证，这个是巴拉所需要的，这是巴拉所需要的。巴拉需要神与他同行，所以巴拉率领一万军兵上到塔伯山，来到山顶，从山顶往基顺河谷一看，布满了敌人900辆的铁车和军队。铁车是当时非常厉害的武器，是极大的挑战。但巴拉他有十足的信心，因为谁？因为有谁做他的靠山？有神做他的靠山。他知道神与他同行，所以现在他只需要耐心等候神的时间。所以当先知底波拉下达攻击的命令，说你起来，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中手的日子，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？巴拉听到以后就立刻怎样？奋勇向前下山征战，得了胜利。神的时间，底波拉说就是现在了，就是现在，他不能早也不能晚，就是现在。所以巴拉就下山征战得胜。神的时间是教会复兴最重要的因素，神的时间是教会复兴最重要的因素，但它却是人无法掌控的。 你掌控不了，因为这是上帝的时间。人所能做的就是警醒等候神的下令，而等那一刻来临的时候，你能够立刻跟上，你参与在拯救的行动当中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警醒，你没有预备好自己，当那一声令下的时候，你根本无法参与行动。就好像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，当时两岸的情势非常的紧张，我们的战备状况是二级，晚上我们是抱着步枪在睡觉的，我们带着钢盔抱着步枪睡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声令下的时候，没有单眼的，是立刻。所以如果你是懒散的，你一点都不警醒，你没有装备自己，平常战备的时候你没有练习操枪练习射击，你如何上战场？弟兄姐妹，同样的，神要复兴他的教会，我们平常就要预备。我们若是在真道上面没有造就自己，我们若是在祷告上没有造就自己，我们若是在与神的关系上没有造就自己，那么当神一声令下的时候，你只有阵亡的份，你没有办法在征战当中存活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在神的时刻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刻的跟上，参与在拯救的行动里头。因着士师底波拉这位以色列的母，我们说国母也好，祖母也好，她多年的孕育使以色列人复兴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效法底波拉，愿意摆上你自己，成为教会当中属灵的母亲，用你们的新生命来孕育新生命，建立教会。阿们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。你说，神，我愿意甘心牺牲自己，我愿意在我的时间，在你所赏赐给我的才干智慧上面，我愿意付出代价，我学习神的话语，我愿意靠着信心来祷告，我愿意跟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，我愿意预备自己，我愿意装备自己，以至于将来神你来使用我们的时候，我能够成为被你使用的器皿。我们同声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。主，你是鉴察人心，你知道人的心思与意念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完全赤裸敞开，我们无法隐藏。主啊，你已经听到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我们是称为你的子民，是耶和华的军队。主啊，恳求你来使用我们。主，你已经胜了，你已经做那得胜的君王了，如今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借着你所赏赐的能力，让我们也能够得偿那胜利的滋味。主，就求你使用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主啊，叫我们预备好自己，警醒自己，主啊，等到那征战的日子，我们可以靠着主的能力征战得胜，欢呼喜乐。主，我们仰望你，谢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